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因为人凡是对自己的真实发现了解的时候，通常都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人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本相。这就难怪那个彼得，他在发现了他居然三次不认他的主耶稣的时候，他很难受。圣经描述他就跑出去怎么样痛哭。为什么痛哭？一个大男人为什么痛哭？因为他突然发现他没有想象中这么坚强，他并没有像他嘴巴里说的这么爱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他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自私自利，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六亲不认的人啊，这就是六亲不认的，他不认耶稣嘛，所以他就抱头痛哭。那我相信你可能略略的体会到那样的一个心情。
对，确实是这样哈。我就在这种啊，想原谅想饶恕，然后又好像被这个捆绑哈，这种痛恨的这种感受情绪所捆绑哈。然后有一次，甚至有一次我睡觉睡到半夜哈，我就醒来，就睡不着，就突然醒过来哈。那种醒过来是因为痛，心里很痛，痛醒的哈。那个痛是痛到我身体都觉得我很痛，都能感受得到那种痛哈，痛醒了哈。那在那个时刻呢，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用理智来说服自己哈，用圣经的真理来说服自己来饶恕。我发现我没办法哈，就是痛得不得了这样。那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哈，我完全没有能力可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哈。那个时候我只记得我很绝望哈，这个绝望是对自己的绝望哈，然后就向主发出呼求哈，我没有太多的讲很多话，我就是只有这么一两句，我说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你的真理的光照进我的黑暗哈，我说主你的爱充满我哈，就这么两三句。我祷告了一下哈，然后也很奇妙，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醒来，我就发现哈，我那些恼恨哈，没有了，消失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次我在这种很大的这个痛苦当中，神都是这么恩待我，都是祷告完了就把我拉拔出来哈，
第二天就好了。
很多时候神是允许我去挣扎，不断地跟自己的老我挣扎哈，但是这一个经历呢，给我印象很深刻。我知道说那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是
他要帮助我体会到在成圣的这件事情上我是毫无能力的。在平常你遇到一些比较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自己还是不错的，可以应付。真正到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事件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才能够认识到我在成圣上我是毫无能力，以致我愿意完全的转向耶稣，去依靠他来帮助我成长哈。我觉得过去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我明白，但是体会不深。这个事件让我体会的非常非常的深刻。我要完全的转向耶稣基督来依靠他成圣，依靠我是不可能的。
感谢神，就借着这个经历让你明白完全依靠神与他联合的重要性。
是，
当然神蛮恩待他的，他这个特别的经历里面，他一祷告第二天心里面那个爱就全部出来哈。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弟兄姐妹哈，我们中国人说伤筋动骨怎么样100天
哈，
身体上的受伤害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我们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创伤，虽然我们愿意饶恕了，那么也允许神在我们身上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啊，饶恕也是有一个过程，是蛮重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主耶稣讲的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里就是强调在主里面与主联合才能够多结果子，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那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读过去以后我们 没有去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一些电器啊，有的时候手机哈、要充电，对不对？把手机一放到那个充电器，一开始充电，你就看见它有那个你们叫什么什么那个充电多少，有一个那个指示，那个叫什么？
指标，有个指标。
有一个让你知道充了多少电的。
几格，
那个叫什么？
充了多少？
就是
明白，
你充了酒以后，它就一格一格告诉你充了多少电嘛，哈、那这个就是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它里面的意思。你在主里面充电多少，主就在你里面多少。你常常在主里面，你那个格数越来越高，主的能力就在里面越多啊。你从来不充电，里面就没有电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有一些人呢，我们常常是把说，这里讲结果子嘛。那结果子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就代表我们结果子啊。我们去替教会打扫啊，我们去领事啊，我们去教导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为主做了很多，那就是结果子。其实那只是结果子的一小部分。至于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很多其他我们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饶恕，这个也是结果子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他愿意做很多很多的事，可是饶恕啊、忍耐啊、宽恕啊、愿意去爱仇敌这些事，他什么都不愿意做，那这个人的结果子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啊。那么靠着我们人的力量，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我们除非跟主联合，藏在他里面，支取他的那个饶恕，支取他的爱，支取他的这个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去在我们的跟人的相处当中，把那个爱、把那个恩典、把那个饶恕能够流露出来啊。人如果能够打从心底看见自己每时每刻都需要耶稣，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
我们人被创造，其实是时时刻刻要依靠神，我们才能够生存，才能存活的。
是的，
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道理哈。因为神是主动的给我们阳光、空气、水。你想哪一天上帝不供应我们，我们能存活吗？我们不能存活哈。但是我们人因为太把这些神的恩典看作理所当然，就忘记了我们人被造，我们人的被造是要完全依靠神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被神、被耶稣基督救赎了以后，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时时刻刻需要依靠耶稣，才能活出耶稣的性情，才能活出耶稣的生命。
对，
你想一个人他离了主，他没有耶稣在他里面成为他这个发动机，没有这个能力在里面，他如何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呢？我常常听到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会说啊，圣经的道理太高了哈，我做不到哈。对，你这个话是对的，我们是做不到。可是他忽略了我们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不是空的，我们里面是什么？对，我们有圣灵。
对，
我们有很大的属灵的资源。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如果我们今天活不出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他，我们没有常常与他联合。所以如果说今天透过冲突，神让你看见你的不行、你的不能，以致你愿意转向他，更深的依靠他，你认识到说我每一时每一刻我都离不开耶稣基督，我真需要他，那么你要感谢神啊，这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哈。我常常能够为我看见说，我主啊，我每一刻都需要你，我深深的感恩，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大恩典可以看见这一点。
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神就责怪他们说，你们离弃了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你去为自己凿一些池子，那个即使能存水也很快就流光了，你不要我这个活水，你去为自己凿这些池子，会漏水的池子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靠车、靠马、靠地上的君王，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神。那你有的时候看到这圣经的经文，你会想这些以色列人真糟糕啊！其实呢，我们比他们强不到哪里去啊，因为我们也常常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靠朋友， 我们靠关系，我们靠某某老板，我们靠某某人，某某事物，我们就是不愿意单单的来倚靠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难怪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出现很贫瘠很软弱的现象，到一个地步啊，神就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就主动的兴起一些困难的环境，比方像冲突就临到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哈哈，你还想靠自己成圣吗？你还想靠自己认为自己很不错吗？门都没有哈。这就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就像你刚才讲的，离了耶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主馨香之气，是没有办法的。
对，是这样子哈。另外冲突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我们爱人的深度哈。你想，身为罪人，我们都是爱那些可爱的、对我好的很爱我的，但是那些敌对我的、对我不好的、不爱我的，我们基本上很难去爱他们。
对，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了，我们这个爱的容量哈，就像一杯水的容量哈，
一小杯水
好像用完了就没有了哈。我们的容量是很浅的，可是你要想，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个爱的容量像什么汪洋大海一样啊，是无可测量的
哈。
但圣经说我们啊要像天父一样哈，我们要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你想一杯水跟汪洋大海这个比较起来，那个是差得很远的。
是，
那神为的要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他哈，他要扩展我们爱的容量，上帝就要兴起这个冲突来拓展我们爱的容量。
你想讲这个让我想起来我自己的经历哈。我第一间牧会的教会呢当时呢，因为我们是靠近一个大学的大学城嘛，我们就向大学生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经常开布道会。那开布道会以前呢，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经常为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来参加布道会，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得救啊，天天为他们祷告啊，很兴奋。然后到了布道会那一天呢，哇，果然来了好多学生啊，挤满100多个人哈，吃饭，我们先有吃饭，然后去聚会，在楼下吃饭，然后到楼上聚会。吃饭的时候100多个人挤得满满的，可是我看时间快要到聚会的时候啊，就剩下了60-70个人。我奇怪，怎么人都不见了？我突然想到啊，很多人吃完饭摸摸嘴巴就走了哈，所以我就赶快跑到大门口去堵啊，然后就很多人来，我就说啊，你要走了，对啊，这样那样的理由，说头痛啊，屁股痒啊，什么毛病都有哈。我那当时站在那个门口啊，我一股气就从这个心里面发出来哈，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哎呀，前不久还为着他们流泪祷告哈，说就是主啊，你爱他们啊，我们也爱他们啊，可是这个爱呢，实在经不起考验哈。当他们吃完你的饭就跑了，不愿意听福音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人太不可爱了啊，你就觉得你的爱啊，实在是很糟糕，很糟，很少很少，一下就用完了。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这个一下就用尽的爱。
因此神就用这个冲突有一个很高的目的跟用意，他要扩展我们爱的这个容量哈。有一个姐妹呢，她跟我说哈，她说有一次她女儿哈跟她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冲突。哇她说这个女儿讲的这一些话哈，让她真的是伤透的心哈，她甚至跟我形容说我的心快死了，真的，她说她讲的那些悖逆的话哈，你看我是她的母亲，我这么爱她，她讲的那个悖逆的话深深的刺伤了我哈，那当然有很多姐妹们劝勉她哈，安慰她，扶持她，就告诉她说对呀，姐妹，你要靠着主，你要继续的爱你的这个孩子哈，你要继续的来扶持你的这个孩子，你不要跟他计较他伤害你的这些，你要继续爱他啊，你在这个困难的处境当中要继续的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哈，你不要以恶还恶，要继续有合神心意的回应。这个姐妹说哈，我听到这些话哈，我心里面更加绝望她说因为我根本就做不到，做不到哈，这些圣经的真理我都知道，但我做不到哈。他说我里面很深的一个罪疚感哈，也很难很痛苦哈，我爱不下去，心都快死了。然后旁边的姐妹还说要继续爱哈， 然后我又觉得我做不到，我又觉得说我不像个好的基督徒，所以他就很绝望。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提醒他，我说姐妹，我说是啊，任何人处在你这样子的一个境况，我如果是你，我也一样，我爱不下去。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上帝的爱，他的那个能量哈，容量是很广阔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来向神求的，求他把那个爱加给我们。我说好不好，你在祷告当中去向神求，求神把那一种能够爱罪人哈，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能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还能爱我们这一些抵挡他甚至置他于死地的这些人生都能爱。我说你跟耶稣去求那个爱哈，他听进去了，他说好哈，他就去求那个爱。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也很奇妙，当他这样子去求神的爱的时候，第二天他再看到这个女儿哈，他说他看这个女儿的眼光改变了。之前是看到这个是伤透我的心，不尊重我的这个女儿哈，他说第二天我看到她，我居然充满了对她的爱跟怜悯。我看的不再是伤透我的心的女儿，悖逆的女儿，他说我看到的是一个需要扶持，需要帮助需要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的一个需要帮助的女儿哈。所以他就愿意放下那个过去索取女儿对我的尊重，你不尊重我，我没办法爱你，我在索取你对我的尊重。他说我从那个里面被主的爱释放出来，我这个东西就放下来了，我这个欲望放下来了。他说我就是单单的愿意代表耶稣来爱我这个孩子，
在他的女儿面前代表耶稣
来爱他，我愿意在我的女儿面前让他从我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深哈。那所以他就主动的伸手去爱这个女儿哈。那感谢主，他的女儿也有很好的回应，他们就因此而和好了哈。那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印象也很深刻。他说，我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深深的献上感恩哈。如果不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发生，我就没有办法被神来扩充我这个爱的这个容量。我的爱的容量这么小，但是被神扩充了。同时当然我也经历到神的这个能力是这样的伟大，能够在我这么有限这么丑陋的时候能够彰显出他的奇妙的大能哈。他说其实这个冲突呢也成为我见证奇迹，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奇迹的一个时刻。
这位姐妹讲得真好，其实也就把我们整个课程的这个主题哈，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经过这么大的冲突，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受，可是这个这么大的冲突却让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和耶稣基督的奇妙哈。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当时门徒他们跟耶稣在海上没有这么大的风浪啊，因为形容说这么大的风浪，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说啊，原来我们耶稣比那个风浪更大啊，他能够平静风浪啊。如果说没有，从来没有缺乏过，你从来没有缺乏过，你怎么能够经历说我们的主是这么丰富的主，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缺乏？如果说你从来没有遭受痛苦，没有流过眼泪，你怎么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你的安慰是多么的大啊。如果从来你没有被人误解，从来没有被人嘲笑，从来没有被人羞辱过，你怎么有机会去经历耶稣基督他医治的大能？如果你从来没有面对最亲近的人，就像他刚才讲的，最亲近的女儿却爱不下去啊，我想我们可能年纪还稍微轻一点，人生经验还没有这么多，但是以后也许我们会经历这样一个最亲近的人居然是伤害你最深的，你爱都爱不下去的时候，那你怎么能够体会主爱的深度？你怎么能体会主能够借着这个冲突能够拓展你爱的深度？
魔术师刘谦哈，你们大概都听过哈。他在要这个把魔术变出来以前，他最喜欢讲一句什么话？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有没有想过哈，当冲突来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这样说，接下来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
啊？ 我们看冲突都是说接下来是什么，我
倒让你看看我厉害的时候
或者说接下来是我生命最倒霉的时刻，这是我们看冲突的眼光。那我巴不得我们真的从现在开始，当你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你面对冲突的时候，你可以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冲突的时刻见证你大能的奇迹，见证你改变我这一个败坏的罪人的生命，我来见证你改变大能的奇迹哈。所以说冲突是考验我们生命的时刻，更是我们经历神的大能，见证神的大能的奇迹的时刻。
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提到的哈，冲突对我们人的益处，就是神常常借着冲突来锻炼我们忍耐的品格。没有冲突没有办法锻炼我们的品格。有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啊，这个神在梦里向他显现，神在梦里面就对他说，某某某，如果我指派你一个任务，你愿意去吗？这个人他就在梦里面回答神说，神啊，我愿意，不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你做。然后好像神就在梦中对他说，好，你去好好的为我推石头。他不懂这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他打开门要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挡在他门口，他突然想起来，神要我为他推石头，那就推吧。他就去推石头，很努力很用力的推，费尽力气的推，可这石头动也不动。可是他想，我已经答应神要推，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推吧。他很努力很努力的推，哇，这一天推下来啊，青筋直冒，精疲力竭，回家以后呢，饭也顾不上吃了，倒头就睡。第二天他爬起来，门一开，哟，石头还在，他就继续推啊，这样推啊推啊，推了有几天呢，他实在越来越受不了了，不单他自己身体精疲力竭，而且他开始对自己在那边推石头，这个石头动也不动，他开始产生一些怀疑。他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我听错上帝的意思呢？还有呢，我这样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就自己问自己这些问题。可是呢，他已经答应上帝说，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啊，那没办法，就继续推吧，推推推。这样又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啊，他实在推的实在心灰意冷，所以在睡觉以前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上帝啊，我感觉非常的沮丧啊，我按照你的吩咐推石头，可这个石头推也推不动，我就不理解你叫我推石头有什么意义啊，我也看不出来这个对我有什么在我身上有什么造就性啊，所以如果明天我还是推不动这个石头的话，我就不推了，你看着办吧，阿们。还有这样祷告的哈，还有人这样祷告的，阿们。那好，第二天早上他把门一打开，石头果然还在，他说，好了，我已经跟神讲过祷告了，所以他用尽一切的力气用力一推，咔，结果怎么样，石头也是没动，他说，好了，上帝拜拜再见呢，他回头就回家了哈。当他转到快要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上帝对他说话，上帝说，孩子，当你答应我愿意为我推石头的时候，我就对你非常的满意啊，你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可是你忽略一件事情，我叫你推石头你就去推石头，可是我没有叫你推动石头，那个石头动不动不是你的责任啊，我只有叫你推石头啊，推动石头不是你的责任啊。然后你又问我，一天到晚推石头对你有什么造就性，对你有什么益处，这个益处还不明显吗？你看看你现在的你，全身上下从手到手臂到小腿肚都比以前更加的健壮，你已经比以前强壮很多了。他一看，哎呦，真的是肌肉都出来了，他说，你看现在我就可以差派你做以前你所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完成你以前完成不了的使命，这不就是对你的益处吗？他一看，果真是如此，哇，他真的比以前健壮很多了，什么三角肌六角肌七角肌都出来了哈。当然这只是一个寓言的故事， 啊，不是我们回家以后，今天你们回家大家都去做梦哈，明天早上起来看见大石头没有，灰尘很多哈，小石头很多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辛勤的服侍主，可是呢，推呀推呀推呀，没有任何的果效。或者我们为某一个人事物祷告，我们主啊，我们祷告，我们就好像推石头一样，推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啊。甚至有的人跟姐妹跟我说，你讲完这个推石头，我就想起我家的老公还没有信耶稣，我为他祷告很久，天天推，推也推不动，当然他也胖啊，推也推不动哈。我们就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沮丧，甚至好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人，他就想放弃了，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们要明白到说，我们这个属灵的肌肉哈啊，不是在课室里面啊讨论出来的，我们的属灵的肌肉是在难处当中什么
锻炼出来的，
对，是锻炼出来，不是嘴巴说说说说啊讨论出来的，是锻炼出来的。我认为呢，忍耐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标志
哈。是的，
你看耶稣他上十字架，他要不要忍耐？
要很大的忍耐，
要很大的忍耐哈，他要忍耐这些苦难，才能够完成救恩。
是，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说要像基督，我们的身上一定要有会懂得忍耐难处，一定要有忍耐苦难的这个特质。所以我认为说，上帝呢，他为了要帮助你像基督，他一定会兴起一些难处，来帮助你像基督。如果神不爱你的话，那么神就让你一直一辈子都顺顺利利的，
很平顺。
但是这不是我们所爱的上帝哈，他看重我们属灵的品格，更甚于更多于看重我们是不是舒适。
忍耐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标记，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忍耐啊。刚才他也提到了，这个主耶稣要是不忍耐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不了救恩的啊。他没有说，哎呀，我已经替你们受死，你们还这样屈辱我，还这样嘲笑我，好了，我不钉十字架了。因为有人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救自己吗？我常常想，如果我是耶稣，我就下来给你看一看，厉害吧？然后我再回去钉啊。也有的人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钉十字架一定不会痛苦啊，你钉啊，你钉没有问题啊。其实不是的哈，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很多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煎熬哈，他也忍受他的门徒背叛他、众叛亲离的痛苦。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他能忍耐，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他所带来的救恩。那么我们这些跟随神的儿女，我们的主就是忍耐，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一定也要有忍耐成为我们的标记啊！不论到哪里，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标记，要忍耐。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很软弱，我怕往往跟我们不愿意去追求锻炼忍耐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们说在这个冲突当中我们很痛苦哈，我们很挣扎啊，甚至我们很多的抱怨等等，这一个呢跟我们这个罪性有关哈。我们身为罪人，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的舒适，我的顺利，
过得好不好？
过得好不好？但是你知道，上帝更关心你的成圣。所以你看哈，你看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我过得顺利吗？如意吗？是不是凡事都按照我的意思？这是我的人生规划。可是上帝的人生对你的人生规划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你有没有更像主耶稣，你有没有更成圣哈等等圣洁。你看这两个人生规划是什么？不在一个线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很痛苦的原因。如果说你愿意调整自己，把自己的人生规划调准，调整跟上帝的
心意合拍，
合拍啊，对准合拍。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一个难处来的时候，你会学习顺服，你会在顺服神的主权当中得到安息。你不会一直去挣扎，你会说，神啊，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可是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啊， 当这个困难来的时候，你会问什么？你会问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些难处？为什么这个冲突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你把这个很不可爱的人一直摆在我的身旁？你会问很多的为什么？
而且我们会问说，祷告主啊，赶快把他挪走，把他挪开。
但如果你改变了看事情的眼光，你从学习从真理的眼光来看这些难处，看这些冲突，你会从问为什么，改变成问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更合神心意？你会问什么？我要学什么功课？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当我们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可能成长。当我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属灵生命很难成长。
巴不得我们通过我们的分享，每一位在座的我们以后在面临冲突的时候，就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冲突，而且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我们说接下来是见证神奇迹的时刻。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你的手中。有的时候你借冲突来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看冲突是一个好机会，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因为它能够揭露我们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还有哪些罪性需要面对，还有哪些机会主你要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还有这些借的冲突让我们检验自己身上到底带有多少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的老我被主修剪了多少，我们对人的爱到底有多深。巴不得我们能够改变看冲突的眼光，看冲突是一个省察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机会。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臣服，所以接受主你所允许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冲突。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有的时候把一些人事物放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当中，我们对你说为什么？主啊，为什么临到我？主啊，为什么你还不挪去？主啊，为什么还允许这些冲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求主你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一个你摆在我们里面经历神改变我们自己生命大能的机会，也愿意我们在冲突当中都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见证神的奇迹，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说这真是跟随耶稣的人了。主啊，就让你得着完全的荣耀。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言每一行在每一个冲突当中都把它转化为带给你荣耀的机会。主啊，让你的名大大得荣耀。主啊，若是我们不如此，我们就羞辱你的名。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